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为你们主持音乐缘起，欢迎各位收听。第一首歌曲是由赵雷主唱的《成都》。 各位听众，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从联合国中文日说到仓颉造字的内涵。2010年联合国新闻部现在是改名为全球传播部，发起了联合国语言日，目的是在于倡议在联合国使用多种语文，同埋鼓励各国嘅人士接受世界上多样嘅文化，同时更加系促进咗六种官方语言喺联合国嘅平等使用。呢六种嘅语言包括咗英文、中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同埋阿拉伯文，并且定定每年嘅三月二十号系法文日。四月二十号是中文日，四月二十三号是英文日同埋西班牙文日，六月六号是俄文日，同埋十二月十八号是阿拉伯文日。联合国新闻部将中文日定喺四月二十日谷雨，是为咗纪念中国文字嘅创始人，即系创造中文字嘅始祖仓颉。究竟谷雨是什么东西来的呢？谷雨是黄历二十四节气的第六个节气，亦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通常在每年的黄历的三月中，大概在西历四月十九号至到四月二十一号之间，亦即是太阳到达黄经三十度的时候。在二十四节气之中，谷雨之后的节气就是立夏，在这个的时节，即是春季将尽，夏季将至，温度较为回暖，天气较为暖和，雨水明显增多，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今年是在2020庚子年，谷雨是在4月19号至到5月5号。下一首歌曲是由梅艳芳主唱的《抱紧眼前人》。
So 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曾还有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地忘，一生的根，尽管最后如同过路人。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我现在继续讲述从联合国中文日说到仓颉造字的内涵这个主题。究竟仓颉是怎样去创造中国文字的呢？东汉思想家王充是一位无神论者，在他的著作《论衡》这一本书里面记载了一直以来舆论关于仓颉造字的看法，就是天地为图书，仓颉作文字，业与天地同，子与鬼神合。白话文意译以上这一段的文字就是这样说的，以天地的事物作为借鉴，仓颉由此而创造文字，功德与天地一样伟大，鬼神为造化之灵，与天地鬼神等造化一样，是顺应天道而生的。这段的文字反映出一般舆论认为仓颉造字的确是一项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下一首歌曲是由吴奇隆主唱的《祝你一路顺风》。
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我 深地祝福你，深深地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风。
各位听众，我而家继续讲述究竟仓颉系点样去创造中国文字嘅呢？宋代李昉等人编著《太平广记》第206卷一书，里面系咁样样去形容仓颉造字嘅情况。按古文者，皇帝使仓颉所造也。颉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视灰星环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之，是曰古文。白话文意译呢一段嘅文字就系咁样样啦。至于古代嘅文字，系由轩辕皇帝嘅史官仓颉所创造嘅。仓颉嘅头前边有四只眼睛，能够与天上的神明相通，能够同神明沟通，亦可以睇到神明的世界，仰视天空，能够洞察天象、方圆的规矩，俯瞰地上，能够体察龟壳的纹路和鸟爪的形状，融汇到世间众多优美的图像、图案上面去。在仓颉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之下而创作出中国文字，这个就是上古文字的缘起。下一首的歌曲是由刘允演唱的《知道不知道》。 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眨眼之间又到第三节的音乐缘起了。我现在继续讲述究竟仓颉是怎样去创造中国文字的呢？宋朝朱长文在《四库全书墨池篇卷一》里面有为汉书许慎说文解字撰写序文，序文是这样样去描述仓颉造字的情况。皇帝知使仓颉见鸟兽提行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白话文意译这段的文字就是这样样话啦。轩辕皇帝的史官仓颉观察到鸟兽的爪痕和足迹，观察到雀鸟野兽留下的足迹和纹理彼此都有差异，因而领悟到以这些不同的纹理来成为文字的结构笔画，于是就以这个方式来创造文字的初形标准。仓颉创造的文字因而亦称为上古文字。下一首歌曲是由佟丽主唱《红楼梦》的插曲《葬花吟》。 各位听众，我而家继续讲述究竟仓颉系点样去创造中国文字嘅呢？西晋嘅王普密所撰嘅《帝王世纪》就咁样样讲：皇帝使仓颉取象了职，此作文字之算，史官之作，盖自此始，记其言行，策而藏之，名曰书契。白话文意译这段的文字就是这样样的了。轩辕皇帝命令史官仓颉参考了鸟爪的痕迹来开始创作文字。自此之后，皇室的史官都有责任创作和演变文字，并且还要用文字来记载皇室人员的一言一行，写在书简或者是布匹上边，编撰成册，再将这些的编册收藏起来，叫做书契。这些就是文字书册的基本作用。以上就是中国人的文字书册历史记载的起源，令到中国人可以脱离了结成记事的阶段，而进入文字书写创作的阶段。记载历史和文化就成为文字的最主要的功绩，亦令到中国文明得以流传下去至今。仓颉亦被尊称为文祖仓颉。下一首歌曲是由林美音主唱的《送郎一朵牵牛花》。
未免太久长，咿呀咿得儿哟呀，咿呀咿得儿哟，一年一度来相会呀，未免太久长。花开未晴朗。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眨眼之间又到最后一节的音乐元气啦。我现在继续讲述从联合国中文日说到仓颉造字的内涵这个主题。究竟仓颉造字是怎样的一桩惊天动地穿越天上地下的宇宙大事呢？根据宋代李昉等人编著的《太平广记》第206卷一书的记载是这样的：颉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视灰星圆曲之势。这一段的记载是讲出了仓颉的头前面有四只眼睛，天生睿智，能够同天上的神明相通，能够同神明沟通，亦可以睇到神明的世界，所以佢仰视天空，能够洞察天象、星宿的运动同埋方圆的规矩，令人所不能。从以上的文字可以推论得到，仓颉在头前的四只眼睛的其中两只眼睛呢，只是好像一般人一样的肉眼，只是能够睇到现世的世界。另外两只眼睛呢，就是天目啦，可以睇到神的世界，亦可以睇到神世界的文字。再加上佢在地上对事物锐利的观察，融会贯通之后，因而得到启发去创造中国文字。下一首歌曲是由大发弟子合唱《请坐在我身边》。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我现在继续讲述从联合国中文日说到仓颉造字的内涵这个主题。本人修炼了法轮大法多年，是一位开了天目的修炼者， 曾经多次看到天上的神和神的世界，亦都多次看到天上的文字。当我看到天上的文字的时候，实在是惊叹不已。为什么天上的文字和中国文字是这么相似的呢？当然大部分的时候我是看不明白天上文字的意思，但是有一些时候我是看得明白的。我认为应该是当时的神做了一些转化的工作，就是神将天上的文字转化成为人世界的中文等我去理解。除此之外，我是完全看不明白天上的文字的。整体来讲，天上的文字在外形上跟中国的文字是差不多。譬如讲，天上的文字和中国的文字都是方块字，都是用横、竖、撇、捺等等的笔画组成的，所以看上去是很相似。天上的文字既然都是用笔画组成的，因此一个字的里面的横、竖、撇、捺等等的笔画呢，长一些或者是短一些都已经是不同的字。笔画里面的一点加在字的不同的方位，又已经构成了一个不同的文字了。当然其中的意思也都是不一样。天上的文字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字，也都可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字。一个字可以代表一个意思，可以代表一个词语的意思，可以代表一个句子的意思，可以代表一个段落那么长的意思，甚至可以代表一整篇文章那么长，或者是一个很完整意念的意思。它所表达的意思内涵是比我们的中文字复杂丰富得多，多到令人难以想象。所以其实可以这样讲，我们的中文在字形上就是模仿天上的文字的外形。最后一首歌曲是由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主唱的《飞船的法轮》。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能够真正领略到《飞船的法轮》的真正意义。多谢各位收听，拜拜。